没有人看得见嘛，然后埋葬，说这个是 third was the first 啊，这样呢，就到现在考古学就找到 third was the first 原来是一个年轻人，但是他的长子就找不到他的坟墓了，然后继承他的 third was the second 啊，是一个不是他的皇后所生的，是另外的儿子。所以这种从这个埃及历史，我就发现原来跟圣经是印证的。然后专家们还在对面的沙地阿拉伯红海对面找到一个山，山上面有一个拜金牛的留下来的祭坛，那个祭坛还雕了一些牛在哪里啊，是拜牛用的。然后有十二条柱子啊，是以色列人去过的证据。而山顶最奇妙的就是给烧黑的，根据圣经讲，摩西在那个山接受上帝的十诫，接受的时候整个山冒烟着火，现在他们看见山顶是烧黑的，哪里是没有草没有树的山，是全是沙漠的山，怎么会着火烧黑呢？除非几千年前这个事情是真的。当我做过这些研究的时候，我也给说服了，圣经的记载是真的，历史的事实，上帝真的来过人间，而不只是神话故事啊！所以当我研究到这里，我就知道上帝真的来人间。但是上帝来人间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关心的是人类的苦难。上帝对人类讲的最早的话，其中一句就是你的痛苦我明白，我原知道你们的痛苦，我下来就是要救你们脱离这样的苦难。上帝是有行动的，上帝是有悲情的，他也与你同在的。不过上帝不是用他全能一遍变好，而是找他的仆人，鼓励他的仆人以他的爱去关怀这个世界。然后我去完埃及啊，我就到了以色列，到耶路撒冷去找寻另外一个受苦的痕迹，这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地方。钉十字架这个地方现在根据考古的印证应该是真的，他复活的坟墓是空的，这也是非常奇怪，为什么当年上帝真的来到人间的时候，他是以无情的爱来面对人类，也不是用他的能力来表演什么，或者用他的能力来压人类，反而他钉上十字架。我开始清楚，也开始明白，耶稣基督选择钉十字架是因为他选择跟受苦的人同在。人间苦难的确很多，好像那个哭泣的老婆婆永远在我心中，这些人谁去关怀啊？最近我到了中国，我就在广东啊，那么师范大学这个是华南师范大学有个教授特别带我到东莞去看看，他让我体会一下现在经济进步的问题。一个大老板接待我们，那个大老板因为教授们常常去那边演讲，他就很客气的接待我们啊，他就让我住在五星的酒店啊，五星酒店我不太多机会来住的啊，在中国我都住在没有星的酒店啊，这大学的宾馆一般都条件不很好啊，这一次比较条件好了，住在最好的酒店。然后他晚上呢吃完饭之后，然后说哎，带你到外面走走，我就以为是看看夜景了，想不到原来国内啊晚上带你出去啊他接待你就是到那些风月场所的啊，他以为我也是差不多的啊，反正海外回来啊，他不知道我是很正派的人啊，从来不碰这些事情的，我一生都不去这些地方的啊，他就带我去了开 OK 开 OK 一进去，我开始心中怕我怎么办怎么办，就怎么带我来这些地方，那我应该怎么样啊，我又祷告了主啊求你同在啊，这个时刻面对这个很可怕的，我就很怕了啊，因为这看到很多小房间嘛，然后他就带你进几个人就进一个房间，然后就很多女人进来说你选一个吧，我说我不选，我说你们两个选好了，我不要啊 他以为我客气了，还是硬要替我选一个坐在我旁边。我说完蛋了，这就完蛋了啊！上帝，我是忠心于太太了，绝对不动手，不动，什么都不碰那个女人啊！但是呢，那个还老板说，你看，哎，这个老板没有兴趣了，你引他一下。我说不要不要。那是我非常尴尬的一个场合。那怎么办呢？我要跟他聊天，跟他谈一谈，说啊，原来他是从农村出来，才十多二十岁就出来找工作了，到广东，然后找不到啊，找到了哈、啊，找到，但薪水太低。后来人说，你到那些场所里，每天都可有几百块的收入了。啊，你这钱就比较多了，很多商人跑到那里的哈、啊。结果他就做了这个工作。我说你真的喜欢这样的工作吗？他当然没有啊，回到了。他说我是回家的时候不敢告诉妈妈我做这样的工作的。那么我说你有没有想过不再做，好好再读书了？因为他是已经是。啊，一个啊，他是初中毕业的。我说你有没有想过读下去，读高中吧？啊，跟我一起来那个教授，他是师范大学的，他有个附中啊，你到那边去。啊，那个教授说你不要高中，我是什么了？啊、我是大老板了。结果后来他们全都叫我博士，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是博士？他们说看你的样子，看你讲话的方法，看你那种特别的地方都跟客人不一样，所以你应该是博士。那么我就问你要不再读书，他说很难 啊，那么你不如你出了钱你出来工作吧，开个店子或怎么样，那你卖衣服，很多人卖衣服，你不如你就开个摊子来卖衣服，也比做这个好。然后我自己也觉得还是要走了。他那时候教授跟老板都知道我好像他不知道我是真的道德还是假道德，所以特别带我去看一看啊，看我还是真的道德的人呢，就知道我不比较尴尬了，所以他就说你什么时候走就告诉我，我就还是走了啊，去了一个小时就马上走啊。那么走的时候我就对那个女人我说，我跟他握手了，我说你要好好的做人吧，去读书，或者希望你完成你的理想，将来可以啊自己开个摊子店子来工作，不要再做这些事情。然后我离开的时候，我回头一看，哎，发现这个女人在哭，本来她是在笑的，因为她的做生意就是有笑，她笑得很假，这都是假，因为我发现他们面对你对着他是笑，你不对他都不笑的那些人啊，我发现他在哭啊，为什么都哭呢？我想大概是从来没有客人会关心他的，客人都是来侮辱他，来伤害他，来得到他们的满足，给他一点钱，虽然他钱有了，但是他是受伤害的人。这个我很震动，他哭就像我从前看到那个在光明公寓那个70岁的老婆婆的哭是一样的，一种是最深的苦楚，是受伤害的灵魂，所以我一直都不安。但是大老板说你真奇怪，你怎么这样的机会你也不动手，什么都不动啊，你们搞哲学的人是这样的吗？我说我要忠于我太太嘛啊，而且我出来我觉得我成功了，我赢了，我没有动手，什么都没有，所以我终于成功了，我很怕我就做错了，我外面是讲道德教育，怎么可以做这些事情，说我是不能做的啊。他说你们真是怪的啊，我说我有信仰的，是这样的，我自由啊，我是真的自由，我说因为我有自由不犯罪嘛。不过在那个见过这个人以后，我心里面就非常不安，因为教授告诉我啊，那个教授也是比较尊重他们，他也没有做什么，他只是带我去看看的，他就也可能不敢做了，看我不做。那么他就说世上这样的人大概有100万人啊，在府门这些地方，那全国有多少人，不是几千万人吗？这就是人间的痛苦， 但是不只是贫穷的人痛苦，我到过最有钱的人的地方，在香港最有钱的人也请我去跟一些太太讲话，那些最有钱的人怎么去的人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啊。他住在半山区，他说你在酒店等我，我就去了那个最上海最厉害的酒店，在咖啡厅等，然后很有钱的太太进来，然后就打一个手机，然后门口就出现了一个 Rolls Royce 啊，我就坐进去啊，我第一次坐这种劳斯莱斯这种车子哈 啊就一直开到半山最美丽的看香港的风景的一个房子里面见一些太太。那太太一讲起她的老公怎么不好，她的儿子怎么不好，她也是哭。她哭就在这个最美丽的最豪华的房子里面，她的眼泪就跟光明公寓那个老婆婆的眼泪，跟在东莞所看到的那些女人的眼泪实际上都一样的。这就是人类的苦难，这种苦难谁来关怀呢？幸好我看到有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上帝来到人间，他是以他极大的慈爱来宽恕人类的过错，也以他极大的坚忍受痛苦来把我们的苦难背负在他的身上。我们从来没有看到有这样的神，在宗教上有一个背负人类痛苦为人而牺牲而且宽恕人类所有的罪过的神，只有在耶稣基督身上我看到了。我开始知道星空之下啊，人类的难题不只是有没有上帝的难题，而是上帝有没有在人间和人类有交流，能够对人类的苦难有安慰。结果我遇见耶稣基督的时候，我找到这位主，然后我也学会，本来我是读书很多，我是当教授，当了教授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我常常还是到那些戒毒的地方和那些吸毒的人，那些贫穷的地区，我要学习团在地上跟他们讲话，我要学习用他们的语言跟他们讲话，我要学习就是以一种爱来承担他人的苦难。当耶稣基督给拉上十字架的时候很奇怪啊，他就是没有任何的仇恨的表现。如果我们看电影就是好人给抓的时候，给坏人关在地牢，那个坏人拿着鞭子过来对着好人说，呵呵，你也有今天。那个好人说，你抓了我也没用的，以后千千万万人会来对付你的在中国的电影，这些好人一定是共产党坏人是国民党在台湾跟相反然后那个坏人说好，一鞭就鞭过去，然后那个好人总是吐又口水吐回去。在电影里面呢，好人也会报仇的，他也要侮辱他的敌人嘛。本来耶稣基督也可以嘛，他给鞭打给侮辱那么久，抬着沉重的十字架也给人出卖，受的伤害很深，他就在这个时候给人推在地上用钉子插穿他的手是很疼的时候，他也可以报仇嘛，他可吐吐吐来几口，飞口水飞那些冰冰嘛。但是耶稣基督很奇妙的，他没有这样做，反而当他给挂上去的时候，挂上去本来更方便了，上面你走过了，那些冰冰一抬头吐给他一口，但是他没有，反而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竟然还是怜悯那些害他的人，原谅那些害他的人。为什么呢？原来他把他的痛苦转化成为对他人的宽恕，转化成为爱，转化成为对受苦的人的怜悯。 这是他的怜悯，这种转化就能够安慰人的心。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也曾经受苦，不过他受苦，他苦难转化成为无尽的爱、无尽的怜悯、无尽的宽恕的时候，我们学了他，我们也同样得到安慰。所以保罗说，当我遭遇各样的患难的时候，他安慰了我，叫我用他的安慰去安慰其他遭遇各样患难的人。我们受的苦变成一个经验，让我们可以帮助世界上其他受苦的人。耶稣基督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从苦难、仇恨、怨愤里面转化成为一个无尽的慈爱、无尽的怜悯、无尽的宽恕。如果我们心里有这个转变的话，这个世界多一个人有这样的心，这个世界就会多一点好处，多一点慈爱、怜悯。今天我们的生命是落在怎么样的地步？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改变吗？我们愿意把我们生命从过去的怨恨、愁苦，或者有各种的伤痕、各种的过错里面走出来吗？我们愿意体会一种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出现吗？我们一同低头。在我们低头安静的时候，让我们每一个人很深的反省自己，我们对自己满意吗？我们过去是怎么活下来的？是不是我们的心只看到当前的一些现实的需要，我们忘记了宇宙还有一个更大的系统、更大的慈爱是存在。我们只是活在人造出来的系统当中，但是我们没有注意有个更大的宇宙的存在。我们的心是可以通上那个世界的，我们可以通到上帝无尽的慈爱里面，让他来安慰我的痛苦，也让他宽恕我的罪过。我们对自己过去一生反省，我们发现也会有很多的自私，有很多的贪婪，很多的自大。你愿意改变吗？你愿意认罪悔改吗？还有我们受了伤，你愿意得到安慰吗？你愿意得到医治吗？今天晚上是这个时刻，你可以以你真诚单纯的心洁净上帝，让他无尽的慈爱今天晚上临到你的身上，你就体会到我们所讲的那种喜乐、那种新生命的喜悦。你愿意吗？如果你心中有感动，那是圣灵的感动，上帝等待我们回家。又过去我们流浪好久了，神邀请你回来，你愿意回家吗？上帝是等待我们回家，要拥抱我们，你愿意吗？如果你心中有感动，那是圣灵对你的感动，你愿意的话，你愿意今天晚上接受上帝到你生命里面的，我邀请你坐在座位上轻轻举一下手，我看到的时候我会纪念你，为你祷告。有哪一位呢？请你举手，让我为你祷告。有吗？有哪一位？请你举手，感谢主，我看到，好，请放下来。还有吗？还有哪一位？感谢主，请放下来。还有吗？感谢主，请放下来。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哪一位？请你举手。我愿意上帝的祝福临到你的生命里面。还有哪一位？请你举一下手，我会纪念你，为你祷告。 还有吗？还有哪一位？好，现在让我们一同祷告。当我祷告的时候，我请举手的朋友特别祷告，跟我一起祷告。如果你没有举手，你愿意的，你也可以跟我一起祷告。我讲的时候，你的心跟我一同讲就可以了。亲爱的天父，在这个晚上，我以单纯的心，真诚的来到你的面前。我过去一生，我经过的悲欢离合，你是很清楚。我受过的苦，你知道。我有的过错，你也明白。我恳求你宽恕我的过错，也恳求你医治我的伤痕，让我的心灵现在在你面前完全的敞开。我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到我生命里面，成为我的救主，让我一生跟从你，让我体会你无尽的美好，让我一生把你的爱带给世界上有需要的人。求你洁净我，让我的苦罪就跟你一同死在十字架上，让我有新的生命复活与你同在，让我的生命能够从头再来。我感谢你，你接纳我了，你让我得救了，我感谢你。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 Amen。 关键的是你的生命有没有打开和永恒的神建立关系，而不是做不做好人啊。做好人，基督教不是讲做好人的啊，因为基督教认为根本没有人是完全的好人，每一个人都会有他的不好的一面。如果上帝要审判的话，纵使是好人也有很多错误可以审判的。所以基督教最重视是一种不是量上你做的好事多不多，而是质上你有没有一个悔改的心，你有没有接受上帝的宽恕。所以得救的关键在你有没有接受上帝的宽恕，你有没有悔改来到上帝面前，打开你的心接受他。那这是一个质上的改变。所以神是看人的质，而不是看人的量啊。所以你做很多好事不等如你就得救了，最主要就是你有没有对你曾经有的过错做出悔改。我看这是关键的地方。所以这是一种心灵封闭还是打开的决定，而不是我封闭的心灵多做几件好事啊，不是这种，而是你心灵要就是封闭，要就是打开。打开的时候，你通到上帝哪里，那才是叫得救。那么里面另外问题谈到是佛教讲空啊，那么基督徒是怎么理解空的呢？那么基督教啊，事实上圣经里面常常谈到空的。好像在诗篇九十篇讲到人生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啊，这个是人生的变化是劳苦的，而最后还是空，因为是没有永远的东西。然后在全道书里面讲到虚空的虚空啊，凡事都虚空。从神学上来说，就是上帝创造万物是从虚空里面创造万物的，所以万物本体是没有本体的，所以万物的本质是空的。释迦牟尼可能就是他很聪明的一个很有智慧的，他也看透万物本质是空，就是上帝创造原本就从虚无中创造万物。所以圣经是同样讲到空，也领悟空，所罗门王也是领悟空的。但是呢，更重要一点的，所罗门王讲到最后他说总意是叫你敬畏耶和华，归向那个耶和华。原来他讲很多虚空的事情，到最后是要让你回到上帝那里，那才是虚空问题的解答。 那佛教在这方面就没有了，你只是领悟这个空理就解脱了啊，觉悟了啊。那么也有人说成佛就等于进入天国，那么是不是的？那么不同，成佛的意思啊，佛的原意就是 enlightened 啊，就是觉悟的人啊，他是觉悟的人，成佛就是心灵达到这个觉悟。虽然基督徒也成佛了，因为一真的信主，真的归向上帝的时候，你也觉悟到一切都是变化无常的，你也觉悟到一切不要执着的啊。但是成佛只是一种领悟到事物的发展的真相，一切都是在变化当中，但是成佛不是真的让你进到和上帝建立关系。所谓进入天国，就是你和上帝建立关系才叫进入天国，就在这一刻天国就来临，不是你死后才去的啊！天国是现在来临，你打开心灵你会遇见它。那么这个跟成佛那种哲学性的领悟是不一样的。然后上帝为什么会创造魔鬼？那魔鬼是什么呢？啊，实际上魔鬼是灵界的存有物。如果我们这样推论吧，灵界存有物是什么呢？就是当代有一个科学的理论叫 Superstring Theory。 那么这个 Superstring 超弦线理论呢，它就把整个我们过去宇宙观都改变。过去认为宇宙都是一些的粒子，但是呢，现在的通过新的概念，就是宇宙是一些能量的线，通过这线才能够把物理学的四个立场呢，那个能力的立场把它统一起来啊。那么这种线的交接可以产生很多不同的空间，从数学来说可以有十度的空间，最新的说法是十一度的空间。那么人只能够看到三度的空间啊，然后根据三对论还有第四度空间是时间，人通过回忆而知道有时间，大概人可以知道只有四度的空间，但是其他的空间呢是人看不见的。所以所谓灵界的存有，事实上就是如在其他空间的存在是我们看不见的，但是他可以看见我们。所以圣经也讲到人就像一台戏给天使和戏人来看，天使好像看戏一样看着我们在人间所做的事情。那么这个所谓看戏啊，在古罗马的戏台呢，如果你看过的斗兽场呢，那戏台是在中间的，两边很多层次的人都在那里看。那么保罗用人身上一台戏这个象征呢，就是说在不同的空间不同层次还有天使在看着我们啊。那么这个呢就好像怎么样呢，不同空间呢实际上可以看到我们的，但是我们看不到他的。比如说有蚂蚁在我前面走过了，我看到他看不到我，因为他是从平面里面走，平面是两度空间了，蚂蚁虽然是三度空间了，不过举例来说就是在人看来他也是平面里面走的，平面的蚂蚁不能看到我，但是我看到他。然后我也可以以一种特别的情况来和他沟通嘛，因为我能力比他高，我空间比他多，所以我一手放在前面挡住他，对他来说就发现有一堵墙把他挡住了，是神奇的，一拿开又没有了，一放下又有了，那对他来说这是神妙的很。然后呢如果我吹他一下，一吹他就马上进到第三度空间，要调回两度空间呢，他就超时空旅游了。然后如果我还能够跟他沟通的话，我告诉他哎，那边有食物吃他跟着我的指引真的找到那些食物他说真的很灵验所以大仙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烟尘菩萨那么我就他拜我就可以了。如果我是其他空间的存有物，我是可以用各种神奇的能力来控制这个两度空间的这个蚂蚁如果他不听话，晚上他睡觉的时候我只要轻轻按着他，他就滚压了然后我也可以引诱他嘛，他不听话我把一个美丽的女的蚂蚁放在他前面，他看到的震动得很很高兴，然后我说你听话就有，不听话拿开就没有了，再听话就放下来那这样呢我就完全控制他在我鼓掌之上 那么灵界的存有物就是 通过这个比喻都可以说，如果真的有灵界存有物，它就是这样的能力比我们高的另外一种生物啊，不过它不在我们的空间。那么这种灵界的存有物呢，天使跟魔鬼都是属于灵界的存有物啊，然后上帝创造他们同样跟人类一样是会给他自由的，因为自由是一切爱和创造的条件啊，没有自由是不能有创造性的啊，而且没有自由也不能有爱啊。如果你要强迫你嫁给什么人的话啊，那电影里面都有啊，嫁给个有钱的人啊，那你不愿意啊，因为我爱上贫穷但是有志气的年轻人啊，好像这样的故事啊。这个爱情还是有爱有自由才行嘛，不能硬要人爱的。所以爱是以自由为条件，创造性也以自由为条件，所以神创造人的时候给人自由啊，也给那个天使的世界有同样的自由。但是有自由就可以用自由封闭自己，拒绝上帝的爱，来变成自我中心的存有物，是有这个可能性的。所以哈，人类有这样的选择，天使也会有这样的选择。所以天使有一些用他的自由拒绝了和上帝的关系以后，就变成我们说的魔鬼。所以魔鬼不是造出来是坏的，而是魔鬼是一种用他自由而亏损了原本的完美性的一种存有物，就像人也是一样。所以动物看我们也是魔鬼来的啊，看到有些人过来就把他抓住，然后放在笼子里面，叫他每天生蛋生鸡蛋，生完自己又找不到自己的孩子，然后给人吃掉了啊，龟 egg 啊，然后最后自己还给抓去给杀掉。我先看到自己的老公给抓去变成枭鸡，然后自己又抓去啊变成豉油鸡啊战油鸡。那人不是魔鬼吗？那忽然之间遇到有一些环保分子过来把他们放走了，哎，有天使来救他们了。对动物来说了，就是看到人也有魔鬼，也有天使。就像我们看到灵界也是有同样的事情的啊。那么灵界的，根据我从前体会的，就是灵界最特别的地方呢。就是灵界的存有物，如果是邪灵的话，它总是会扮成很好的神灵的样子，好像观音啊或者是那个关公或者孙悟空啊等等啊，你觉得是传统的神灵吗？它可以变成耶稣的样子给你都可以的，因为那个样子是什么来的？现在科学就讲到所谓 holograph 就是我们大脑为什么眼睛看到事情呢？因为我们大脑能够把眼睛所接受的信息那种光暗光谱把它组织成一个图像出来，变成脑袋里面的 holograph。 holograph 是什么？就是如果你把一个光照过一个东西，然后过了以后另外一只光跟它 interfere， 就产生那个东西的形象在那边出现，这个叫 holograph 啊。那么我们眼睛看事情也是最近的有不少的实验来已经差不多证明，我们看到一些东西是一些光影到了我的眼睛的神经线，那个神经把这个信息送到大脑，大脑的把它重新找成一个图像出来，所以这个叫 hologram。 所以事实上你看的不一定是真实的，那只是你大脑的图像，你看到我的样子不一定是我真的样子啊。我真的样子应该是比你看英俊一点的哈。大脑的图像可以产生图像的话，如果是灵界，当然它可以就在我们大脑里面产生一个观音的菩萨的图像，或者一个佛的图像给我们看，耶稣的图像，这事实上都是欺骗人的。为什么知道是欺骗呢？因为当我一研究我就知道这个观音是什么来的。观音原文叫 Avalokiteshvara， 它是印度教两个神的名字，一个是 Avalokite， 一个 Ishvara， 是两个字的根字根来的。一个字根，第一个就是阿醒神，这是一个慈悲神，这是观人的声音而救人啊，这个观的是这个来源。另外 Ishvara 这个自在神，这是印度教的神。 然后佛教全教的时候，就把印度教的神，把两个神很多人都拜的，把它结合成一个新的神，叫观音菩萨，叫观自在菩萨了。观自在啊，就是观跟自在两个神合起来，然后把人教的宗教的人吸引到他来那边去，那是全教的一个方法了。所以佛教就创造很多不同的佛和菩萨出来了。到后期，原本佛学是不讲这些的，佛学不可以拜偶像的，佛学讲空的，讲缘起的，但是后来都歪曲了原本的佛学了，就变成创造了偶像，而且偶像基本都是假的，因为他只是把他人的神灵转过来的东西，根本客观没有观音这个人存在，然后死了啊，或者他得到了就成佛，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们看到有个故事，说妙善公主得道成为观音，那么原来这个不是佛经来的，那个叫《观世音菩萨本行经》，这个经只是宋朝的一个和尚叫普明禅师造出来的故事，叫香山宝卷，是造的，不是佛经来的啊，就把观音看成是个公主了啊。这种电视，台湾的香港电视常常演这个啊，在香港还找那个赵雅芝来扮观音呢 他一点都不像了，那时候他还有婚外情了，怎么上观音啊？原来我们研究才知道，原本观音是男人来的，在印度是男人，还有胡子的啊，在中国都搞错了，全来的时候把它转变成女人。观音有33个变身啊，这33种变化了，变成不同样子。他是男人，不过有4个可能变成女人。为什么他跑到中国总是变女人给人看呢？这个没什么道理的啊。所以这个根本就是只是灵界来骗你的时候弄这个形象给你看到，你以为看到观音显灵了，那么神灵显灵实际上骗你最厉害最高明的，叫你做好事，多做好事，多布施啊，做好人。那邪灵怎么这样做好人呢？因为做好人你心灵还是封闭的，不过你以为多做好事就好了嘛，你心灵继续封闭，你就通不到上帝哪里去。邪灵要骗你的最高明的地方，不是叫你做坏事，叫你做好事，但是不要打开你的心和上帝沟通，你拜我就可以了。这是邪灵最厉害的方法，要我从前的到我第六重境界的就看过这种邪灵啊，各种啊观音啊，各种菩萨啊神灵都出现，说你已经练功到我们的地步了，成佛了，所以你啊，只要拜我们，你就得到各种的能力，你可以成为活佛，成为大师，以后影响很大，有名有利有钱啊。那时候真的有能力的啊，真的得到一种奇怪的能力的。不过我不讲太多了，太神秘了哈，也不可思议的。我是理性的人，都不讲太多这些哈。所以呢，后来，但是我不接受，因为我觉得我明白他们是邪灵，他们是骗我的。而且除了观音以外，关公了，关公中国人很多人拜啊。那么关公究竟他在灵界出现了啊？有人请关公也上身宝舞这个大刀啊，这样，然后啊练又红的。那关公是真的练红，真的拿刀了吗？我一研究，原来不是。原来历史上从来没有记载关公是这样子的，在三国志里面从来没有说关公练红，也没有说到拿刀。他杀这个颜良的时候还是把他刺死在马下的，在三国志是这样讲的。那么那把刀哪里来的？原来我一研究，原来关公拿那种刀是宋朝才有的，关公是汉朝的人的。然后再看他穿的盔甲，原来是明朝的，那种明朝的盔甲啊。然后他读那个线装书，那种钉的那么好的线装书是清朝的。奇怪，汉朝的人死了变成神灵，为什么会啊改拿宋朝的武器，穿明朝的盔甲，还看清朝的书呢？这个完全不合理的。原来那只是小说把它写成这样，小说写的是明朝嘛，所以他把那时候有的武器的盔甲的用在他身上，根本在汉朝都没有这种武器的。所以我发现关公的形象也是骗人，但是灵界他可以以这个形象出现，他是骗你的。所以有一个牧师告诉我，有一个人请关公一上身拿着刀， 也用手来抹着胡子啊，根本没有胡子大，但是他就这样啊，就这个传统啊啊，做戏里面的关公的形象。那么那个牧师说，奉主耶稣基督名把关公赶跑，他不怕，他不怕。那个牧师想想，哎，听过梁言成长，这是假关公啊，不是真，所以他说奉主耶稣基督名把那个扮关公的邪灵赶跑，结果他就怕了，他是真的跑了。所以这也是很奇妙的事情啊。啊，赶鬼我也试过了，不过这些太神秘也不讲了，我找恐怖的晚上才跟你讲啊。那么另外就是还有齐天大圣啊，他你有听到的啊，在台湾呢很容易听齐天大圣，这样上来就这样啊。但是真的有齐天大圣吗？孙悟空历史上存在的吗？没有嘛，他是小说写的吧。小说写的怎么可能请得到呢？那根本不可能的啊！如果这样，你可以请到小龙女啊，你也可以请杨过了啊，跟着你可以到了 Disneyland， 你忽然之间请到 Mickey Mouse 上来了、啊，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你怎么可能请到他呢？他明明是邪灵以这种形象来骗人，但是民间宗教的人常常都信这套东西。就他看到一些什么神怪的，就以为是真的神灵来了，事实上都是邪灵。因为我从前都亲身经过，我觉得这是非常危险，就要非常小心的来处理啊灵界。那么所以有人问这个释迦牟尼，他在灵界是在什么地位？释迦牟尼不是灵界，他只是个人嘛，他应该是个很伟大的人。那上帝对他应该有一个安排，就是他这样追求，把自己的错误了等等有承认，他也追求最后的真理，上帝会不会用他的追求就好像锅里流一样来接受他了？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上帝对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他会有一个接受的方法，这圣经的锅里流，锅里流了，他是外邦人，他没有听过福音，但是他追求上帝，相信上帝，敬畏神，而且对常常周济这个贫穷的人，那么上帝悦纳他，圣经说就请彼得跟他讲道，他才信主。不过没有信主之前，上帝是对他有悦纳的。那么有没有其他的人，好像孔子的等等，像郭里流一样是上帝会悦纳的这个可能性是有。我也相信孔子这种人，他是追求上帝的，他追求天的，他说知我觉知天福，他是知道有上帝存在，他也敬畏这个天。如果他有这个信心，上帝会不会有悦纳他的？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啊。不过怎么上帝怎么裁判，那么我们都不知道了。那么亚当夏娃先生男的而且智商残杀，那么怎么有后代这个问题是不错的。但事实上呢，是亚当夏娃不只是生了两个他还有其他的，而且他命很长嘛几百岁他也生了其他后代。不过特别记载就是阿伯跟该隐也记载了塞特等等事实上还有其他的所以这个男女是女的没有特别记载而已所以后来人是可以这样来的。然后对了，我记得还有个问题的，就是问到还有两个大问题都也不错。一个是我现在跟中国的关系会不会是中共的统战的阴谋这个名词台湾用的了但是统战这个还是从前的情况了，就是中国还是非常不好的年代，他但是又利用一些人来说他好那是统战。不过现在事实上我的结束里面根本没有怎么接触到统战部的，我只是大学的接触最多。另外当然统战政协也是统战的，那政协的主席我也算是见过但是呢主要跟我联系的不是统战部的，国务院的那些都不是统战部的他们是搞人权啊，搞宗教了、搞那些新闻啊各方面的人来跟我有对话的。而且我的提议他们是有听的，那个问题也问是有没有他们有没有听你的，只是听还有没有这么做。那么事实上他真的有做，一个是好像宗教自由这个他说现在做了，另外我提议过几个他是做了一个是美国跟中国飞机一撞的时候 啊，那时候中国就很愤怒了，那我就马上全真啊，给中国说，对于美国人来说，最重要的不是飞机问题，而是他24个美国人的问题，你一定要对他24个人以人道对待，要把飞机问题分开来处理。那么我全真去以后，上午到了，下午他就公布人道对待。后来他们告诉我，你的全真来得很及时，我们马上送到中央去，结果就以人道对待来对那些人。因为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中国要学会尊重他人，尊重人的生命，不要啊你是敌人就把你打。如果美国军人最后还是放出来的嘛，放出来的时候他说我们给关在房间里面3天不见天日啊，还给解放军打了，那中国就完蛋了。这样他们出来一讲呢，我海外华人也挺惨的，他这样说哈啊，幸好中国就人道对待，还是5星酒店啊。然后我说最好带他们到海滩走走，就 CNN 影一影啊，然后再拖条狗更好。啊，结果他没有这样做啊。那么我对中国的提议大概有好几个，他说都有接受啊。人权那个他是最接受、最有兴趣，我觉得这个是我最高兴的。中国是有诚意在人权方面有改变的。那宗教自由这个他也有接受，这个也是我很高兴的。那么好了，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天主教在中世纪带来很多的不好啊。那么这个宗教和政治怎么解析呢？那天主教的问题，我们要理解西方的历史哈啊，就是天主教的成立主要就是因为当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接受基督教以后，他就容许基督教了，后来就成为国教。成为国教了，这个帝国跟宗教合在一起，当然是政教合一的。不过很快因为蛮族打进来，就灭了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亡掉以后啊，他亡掉以后，他就只剩下一个教会是统一的，其他野蛮人的就是那是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都是野蛮人的啊，他原本就是很野蛮的了啊，现在也有一点的有时候他们呢就到处来抢来消，把整个欧洲搞乱了。那时候教会就很痛苦嘛，怎么办呢？帝国已经没有了，现在我们责任是把野蛮人把他带信主。结果他们就很多全教士派到野蛮人那里，因为野蛮人都是很残忍的，要信主才比较不打仗，不再杀人嘛。那么结果把野蛮人很多都改造了啊，就变成现在的文明的欧洲人。不过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就觉得如果已经没有罗马帝国，谁来统一呢？就靠教会来统一，所以就建立统一的教会，那就是天主教教廷。这、就是那时候罗马的市长，有个市长后来成为主教啊，这个 Gregory 啊，就很厉害的一个人，他就能够以罗马